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艾玲，今日香港时间2024年的5月27号。上一集节目，观众朋友纷纷留言说，赖清德总统是一个领导人才，有胆识，有智慧，台湾需要有勇有谋的总统。一些朋友为台湾打气加油，从留言当中可以感受到，大家亦都非常关心台湾立法院发生的抗权事件。这一集的时事解码节目，我们继续聚焦台湾立法院事件的发展。有观众朋友可能已经知道24号法案继续审理，立法委员们又挑灯夜战到半夜11点半，场外的民众亦都再一次越夜人数越多。就好似上一集有观众留言话，相约在青岛东路见面。5月21号在台湾立法院前聚集的民众是3万多人，在星期五的24号晚聚集的民众已经超过10万人，并且不单止是台北市立法院前、台中火车站、高雄城市光廊等地，全台湾有7个城市有群众聚集，表达对国中两党的不满。这样为什么短短不到一个星期，民众就意识到必须站出来参与抗议，表达不满？本台记者团队分别在台北、高雄的现场做了直击、直播和采访，从拍摄到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人群中有小学生，有妈妈抱住更小的小哥在现场。事件亦都引发台湾律师界，甚至到有30位国际专家组成的小组，联署在外媒发表公开信，讲明他们对于国众两党试图仓促通过法案的反对意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届的立法委员上任到现在不到4个月，国众两党就在国会提出多项改革议案，原先还在被指不符合程序正义情况之下仍然要硬闯，原本目的是反贪腐、查弊案的改革，一般将是更严格的规范立委，但是国众两党提出的议案却是抗权、具有破坏法律秩序等问题，甚至都被专家视为是立法院政变的重大事件。我们一起来听听民众、专家们，包括国民党傅坤基又是怎样讲的。我们会花些篇幅简单地陈述这件事件的前后重点，让大家明白为什么事件对台湾造成危机，请大家耐心地看到最后。跟着下来请看我们的报道。
每一个国众两党的立委旁边都有一个警察，以前是国民党在监视台湾的自由人，现在是他们被我们感到害怕，他们需要警察来保护他们，对不对？
对。
我们这样子的声音，我们这样的气势一直存在，我们让威权复辟的体制永远感到害怕，好不好？蓝白不倒，
蓝白不倒，
台湾不保，
台湾不保，
5月24号，包括台湾公民阵线、经济民主联合、公投护台湾联盟、台湾民主实验室等超过50个公民团体，发起在立法院前集结行动，号召民众齐聚青岛东路喊口号，表达诉求，将国会修正法案推回委员会重审。声援的人群不断增加，青岛东路、济南道、中山南路、忠孝东路都挤满了人潮，主办单位表示当晚聚集的民众超过10万人。之前的17号和21号，中华民国立法院院会二读表决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在24号，立法院院会朝野党团继续审理国会职权修正相关法案，发生激烈的攻防。目前，国会争执的重点是中国国民党、二 以人数的优胜加上台湾民众党不表态所引起的程序争议，被媒体戏称为妇联会的体制，连续强行通过委员会审查，强行进行表决程序。比如其中花东交通相关条例三法草案，公司及上兆院预算的条文内容，竟然一场公听会都没举行，委员会没有逐条实质审查，南营召委就宣布全案保留，交付朝野协商，由院会处理。依立法院议事规则规定，朝野协商期经过一个月之后，不论有没有协商或者是没有协商的结论，就可以进入院会二读、三读表决程序。国众两党提出的另一个国会改革和藐视国会罪案，委员会审查时亦都是有相同的情形，国家最高民意机构沦为走程序的地方。在当日，六营委员在议场内高呼反抗权，南营委员高呼还权于民反制，但是根据立委介绍，当日要修正的法案之一是藐视国会罪案，当中被调查者需要主席同意才能够聘请律师。事实上，请律师陪同征询是法律赋予所有人的权利。另外一方面，国中两党联手在程序委员会不予排入特定的议案，经一波三折终于进入院会一读之后，民众党无原因的提案推回程序委员会，完全剥夺法案实质讨论的机会，形成立法院少数党意见不被讨论和多数党意见不被检核的反民主现象。在当日的中午，希望之声节目主持人高杰和记者团队林宇森、陈维珍、林碧芬前往现场采访了抗议活动。下午，北市大安区议员苗博雅向本台表示，看起来国民党是准备要火车过站不停，要直冲到底，如果法案三读通过，台湾的三权分立可能会受到伤害，因为该部法案里面看到立委的权利被扩张很多，不过就没有设计相应的制约或者是制衡的机制，所以未来如果有立法委员滥用该权利，没有人可以制衡或者是制约他们。苗博雅说，所以从政府官员一直到一般私人的企业或者是人民都有可能受到这样的法案的伤害。第二个我们担心的是，这样的黑箱不透明的立法模式会不会成为未来立法院的新常态，会不会以后其他重要的法案都用这样不被讨论、不被发表反对意见的状态之下，就用人数优势来强行地快速通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它会引起人民更进一步的不满。我想这个同傅坤基总召他前一阵去中国之后回来之后，马上要用这样非常违反实质程序正义的方式来通过法案，这样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非常强烈的忧心。为什么去了中国一次回来就将台湾的民主搞到这么乱？我们当然会继续担心之前南营放话话要国安如法，要修反渗透法，要推不在籍投票的这些方式，会不会都会比照这一次的非常粗糙的草率黑箱强行通过的程序来推动。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台湾的宪政民主就会有更进一步的危机。我想持续的关注给予政治人物压力是有效的途径，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在立法院里面的席次，蓝营的席次都是以些微的差距胜出，所以说如果民意的压力足够大，我相信这些只赢了些微差距的蓝营立委就会觉得相当的有压力。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公民在这里关心立法院发生了什么事，而大家的关注亦都会让或者有可能会迫使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或者是民众党的柯文哲主席出来约束他们立法院总召的行为，因为毕竟这两位党主席虽然他们不是立委，不过他们对于他们立院党团应该是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公民的关注越大，我相信蓝白这两个政党的压力就越大。苗博雅表示，万一法案通过，首先最重要的应该是寻求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因为三权分立的制度 当行政和立法之间产生了争议，立法院少数委员是可以去申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来让大法官裁定该立法通过的程序和实施的法案内容是不是已经抵触了宪法。当日有很多民众拿着百合花，新北市黄女士告诉本台知，百合花是台湾的野生种百合，它代表着一次抗争，树立了台湾现在的民主自由。根据网络公开信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后，在1999年3月16号至22号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诉求是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事会议及政经改革时间表，是台湾解严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被称为野百合学运，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野百合运动加速了台湾远离威权统治，迈向民主，当时主要抗议的就是抗拒改革的国民党守旧派。24年之后的2014年3月发生的太阳花运动，台湾的民主已经巩固，但是中共已经促统的经济统战深刻地威胁了台湾人好不容易取得的政治自由和人权保障。国民党和中共在之前一年2013年签订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要大幅度开放中国资本和劳动力流入，加速台湾被整入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最严重的是在两岸谈判阶段完全是黑箱作业，在立法院审查阶段亦都违背了朝野协商的所要求，逐条审议、逐条表决的共识，充满争议和混乱，在30秒完成二读程序。当时青年学生闯入了立法院，占领了议事厅，他们表示这个是公民不服从行动，为了对抗违背程序正义的国民党政府。我今日会出来原因是不想要践踏民主，因为有自由你才有自己的个体。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研究院台湾史副研究员吴瑞仁教授向本台分析说，目前国民党是利用操作立法院议事规则的方式去达到抗权的目的，但是这个只是第一集，跟住落嚟，佢嘅排程入面仲会有无数类似嘅抗权。如果依照佢哋咁样嘅一个顺序落去嘅结果，最终嘅结果係会达到立法权嘅无限扩张，然后直接将我哋台湾宪法入面嘅三权分立嘅体制俾完全咁摧毁咗。根据我了解，佢哋唔止除咗行政权之外，跟住落嚟接住要对司法权，他们要对大法官任命亦都要伸手，所以你可以提出来这个里面就不是单纯只是立法院抗权，他最终是要颠覆原有台湾宪政体制入面的，他那个就是 check and balance 这样一个体制，所以我才会将他认为说他其实是一次利用司法权而发动的政变，而且他这个政变是分步骤的，今日只是第一步而已。吴瑞仁指出，蓝白这一次的组合应该说是同床异梦，因为很明确的是国民党内部目前还是不敢背离他的那个大中华和中国路线，所以他是很明显的公开的亲中。但是事实上民众党对于亲中路线是比较犹豫的，他基本上对外的诉求和选举他亦都是以本土、以保卫台湾主权作为诉求。这两个其实立场有所差异的政治力量，这个是为了要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便于行事，我可以说是一个九合啦。这个就是一个九合，就是这样，所以说因此虽然两个政党在那里国家认同亦都好，在未来的台湾前途立场上未尽相同，但是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他们可以牺牲这一切，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目的就是他们的共同敌人，他们想要打倒民进党，就是这样。这个法案通过的话，伤害有很多。主要我们可以这样讲，比方说他是无限扩张的权，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立法院的调查权。他调查权扩大到几乎具有准司法机关的权力。 不是只是对一般的国民，他们亦都可以对政府各部门，甚至对军方军事机密要求他们提出的各种相关的重要的机密。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话他不只是破坏了宪法，他同时都是整个破坏台湾基本的法治。这个样我想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影响。他的影响是伤害到可能在台湾的每一个人，个人、公司、行号，还有社会团体，以至到外商，全部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国家安全的前提第一个是稳定，首先它会造成台湾政治体制的不稳定。你可以看到好像今日这样的情况，已经有5万人，昨日有3万人，好像这样的动员本身当然固然代表台湾的公民力量，台湾公民社会有强大的力量，固然这个是令人可喜的事，但另一方面它亦都象征了一个动荡、政治不安、政治不稳定的时期的开始。政治如果是不稳定，政府就没办法好好地施政，没办法好好地施政台湾未来，不理在经济在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国会各大抗权的结果，它很可能会导致国会成为国家机密的一个泄漏者。大家知道我们国会已经有两位议员公开泄漏军方的重要的还有外交的秘密，这样他们如果在法律上还拥有一个法律明文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权限、调阅权的话，他们今后可以任意地然后调阅台湾的不理是军事的、外交的、国防的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机密资料，然后将他们泄漏给敌国，比方说中国对我们不利的国家，或者是他泄漏给什么跟他有勾结的民间的各种企业和财团，所以他当然对台湾的国家安全当然造成很根本的伤害。国际关系学专家、时政评论员林晓旭博士采访了当日晚上参与活动的一位年轻母亲，带着他的一对儿女亦都来参加活动。小朋友手举的牌上面写着我的未来我企出来。艺术工作者林女士，她高举着自己制作的一张横幅，上面写着为你下子树难从命。联华电子创办人、台湾企业家曹兴诚又前往集结现场声援。曹兴诚上台发言的时候强调，今日只要我们肯企出来，台湾民主绝不会死。对不对？他同现场的民众对话时候说，今日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因为中共的黑手、中共的打手已经潜到我们的国会，在国会里面想抗权，将立法院变成太上皇来瘫痪我们的行政、瘫痪我们的立法。这样这个立法院如果这样搞下去，台湾的立法院会变成香港的立法会，然后他们之后利用权力会一步一步地剥夺我们的自由、剥夺我们的人权。中共在香港将所有人权剥夺了之后，居然就说让你们活着就是对你们的恩赐。这样今日如果台湾变成这样的话，那我们都变成了什么？变成畜生，没了人权，只是想活着的，不是人，是畜生。所以今日我们要站出来抗争，今日不抗争，我们明日会变畜生，好不好？不能够让中共操纵我们的国会，中共今日又想发动这样的武吓来围绕我们，大家不要怕。你要记住，中共怕的是我们，中共怕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能够站出来的拥护民主自由的人。所以我们要持续地站出来，我们要显示我们的团结，我们要显示我们的不屈服，我们的勇气，这样我们不单止可以保住台湾，最后我们可能联合内部的中国人推翻中共，好不好？好。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这次台湾国会推出的抗权法案和傅昆基带领16个国民党立法委员到北京去访问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的。因为这次傅昆基带队去北京访问，他是属于立法系统的官员，按照正常的情况，中共那边应该也都是相对应的有立法系统，比如由中共人大系统出来进行接待，双方进行会谈， 这个才是正常双方之间的一种交流。而且傅坤基他并不是说代表着国民党去进行访问，如果说他是以党籍访问的话，这种身份出去，这样中共那边出来接待的应该就是他的中联部，就是说对外联络部，他是以政党对政党的这种方式。这一次傅坤基去的大陆接待他的，他是中共的国台办以及负责政协对台统战工作的王沪宁常委。所以他会带来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这样这一次傅坤基去大陆访问，他其实是接受中共的统战系统的去进行对接，他有没有可能是在接受中共统战系统最高的负责官员，就是王沪宁他所下达的指令，所以他在背后明显体现出来一个因果关系。吴瑞仁指出，以黄国昌为首极少数的一群人在背后操作和运作立法院闯关法案的这些所谓法学专家，事实上他们恶用了他们的法学专业知识。中共我想有直接的关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我刚刚提到过国民党的话，我相信傅坤基三月底四月初去北京，然后必然是受令了回到台湾之后发动立法权，事实上要和北京配合，这样应该是不需要证据。我们都知道的也都就是说地方上不如能解，所有的人都知道公开的秘密。至于黄国昌这一类的人，因为他要追求他个人的政治利益，所以他并不在乎这些事情，因为他要选台北。我们都知道他要选新北市长，因为他已经背离他原来的行动基础，所以他必须要寻找新的选票基础。于是他现在针对蓝营选票在这里招手，所以他要表现的比蓝营更加蓝，在这种情况底下，于是他会透过，因此即使他本人没有直接跟中国有联系，但是透过他的行为，他在结果上造成了跟中共里应外合的结果。这次台湾国会抗权法案爆发争议，民间团体发起我藐视国会全台串联抗议活动，其中高雄是在网络号召高雄大路过活动，当晚7点到9点是高雄中央公园城市光廊中山一路五福二路交叉口举行，主办单位号召民众着住黑色的上衣一起聚集守护台湾民主。傍晚开始，参与抗议活动的民众就陆续在中央公园一带集结，月夜的时候人潮越多，城市光廊一带挤满了人潮。中央公园周边亦都有不少的民众着住黑衣，手举着标语的牌，亦都有人拿着代表学运的太阳花到场声援。不久，主办单位就宣布现场群众已经超过3500人。视频中可以看到，大多是年轻人，甚至到还有小学生。各众两党试图仓促通过扩大行政部门立法权的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同时，30名国际专家组成的小组写了封公开声明，详述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声明说，作为台湾的长期支持者和朋友，我们在下方签名对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 TPP 提出的一系列议会改革表示强烈的关注和失望。虽然改革是由议会程序的自然过程产生的，包括台湾也是一样，但是两党提出的改革方案超出了世界上宪政民主国家的范围，颠覆了法治和议会程序，应该要在国民党宣称的破坏良好治理目标的背景下进行。声明中指出了每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认为法案所谓的改革缺乏台湾独特的宪法框架和立法实践，在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泄露机密文件被起诉，和立委马文君亦都可能因为向韩国政府发送有关台湾绝密潜艇计划的机密资讯而受到调查的背景之下，都表明了改革的目标不是支持宪政，而是以一种散夺和惩罚行政部门的方式扩大立法部门的权威，这样显然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中固有三权分立的原则。 另外，根据外媒报道，从多方面来讲，星期二以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都是十年前太阳花运动的重演，国民党的行为再次引起民众极大的愤怒。外媒详述了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强推法案，尤其是藐视国会罪的细节，最引起国际重视。太阳花运动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根据报道，2014年3月30号有50万人走上台北街头，很多人将他们参与这个月21号的抗议活动和太阳花运动联系起来。相当多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在2014年的时候年纪还很小，没办法参加，但是他们表示他们认为自己继承了十年前的精神，那些亲自参加过太阳花运动并且在21号出来抗议的人反思，有多少相同的问题十年后仍然存在争议。外交家报道提到，国民党先前曾经试图恢复颇具争议的司法部特别调查处 SID， 并将该处置在立法机关而不是执法部门的直接控制之下。之后国民党就开始寻求新的权力，前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解散了 SID， 国民党扩大立法院权力的努力被该党视为扩大立法院对政府行政部门监督能力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台湾立法院国中两党提出国会改革是以反贪腐查弊案作为改革的立意，原先讲的是疫苗采购、光电弊案和鸡蛋采购等等问题，要还权于民。5月25号，傅坤基在国民党团回应赖清德深夜念书的内容，记者会上再一次提到这些贪腐问题，宣称要将不公不义的事情调查清楚，但是没有经过实质讨论，欠缺程序正义情况之下，以人数优势进行表决，以举手方式通过的部分法案条文的内容却是国会抗权、藐视国会罪、花东交通特别条例等等，这些改革的内容不单止完全和反贪腐查弊案无关系，甚至对台湾民众都具有威胁性。唐正远说，这次提出来的这个法案都是针对着国会的进行抗权，他不单止要扩张本身的立法权，而且还要去干涉到行政权和司法权，是明显的带有一种恶意的要摧毁台湾的三权分立，甚至是五权分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权力架构的一个根基，一个民主的制度的根基。在如果说这些法案强行的都会通过了，他其实对中共来讲真正最大的得利者并不是蓝白两党，而是中共。因为从通过的这些法案的内容看，它其实起到了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要对整个行政系统以赖清德为总统为首的整个行政系统要取得一个巨大的制肘的作用。这个并不是这些法案的通过，至少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它的本意并不是出于讲要对这个权力、对行政部门的权力进行一种制衡，而是完全要凌驾于这个行政权力之上。这个是违反一个基本的民主原则，也都是要在这里摧毁台湾的民主根基的。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它其实是带有恶意的，尤其是它现在采取了这种类似于黑箱操作的方式，凭住人数的优势来强行的通过这些法案，就带有某种是强烈的恶意的色彩。唐正远指出，除此之外，他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些法案他一旦通过，如果真的成为法律，就会永久地执行下去。但是台湾这些立法委员，他们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并不是终身制永久的职务。亦都就是说，如果现在国中两党以强行的方式来通过这种带有恶意的破坏性的法案，将来如果形势反过来，就是让民进党在国会拿到多数席次的情况之下，这样民进党会不会以彼之道来还施彼身呢？他们同样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法案反过来去针对着蓝白两党的， 他们的官员去进行这种就是产生一个反噬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他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法案的推过，实质上来讲，他是对蓝白两党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亦都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真正得利的却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得利者最大的就是中共。因为只有中共他先至从这样的一个法案中，他可以相当于伸了一只手在台湾的国会，相当于是中共他寻找了一个代理人在台湾的政坛之内，而且是在台湾权力架构的最高层面上，你可以直接地同赖清德发生一种对抗，实现一种制肘。这个事件应该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的发展。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都请多多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